面哈、哦、描述了人间稀有的爱情，过了几十年都不会忘记的那种爱情，就是时间也磨灭不了的那个坚贞慈爱的执那个执着的爱。男女主角之间哦，深情与专情，使人看见地老天荒的爱。所以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更了解哦，我在讲什么。今天哦，那我们就是我们在这里啊、这部戏里面的这种纯真的啊、温柔的啊、这种深情的男子啊，在人间可以说是几乎怎样绝种了。我想就是因为这样哈、哦，这部戏受欢迎啊。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也一起重新来思考何谓爱的真谛。我相信念完今天的经文，我们会感到很惊讶，因为神称呼自己为什么？祭邪的神、啊、感谢主。我们有人说忘记也是神的恩典，我刚刚念过祭邪的神。圣经中有七次称呼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出埃及记34:14也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哇，好强烈啊！神的名叫什么？祭邪者。哇，生命记4:23-24再一次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哇，你们知道什么叫祭邪吗？那我们看一下祭邪是什么意思啊？祭邪的意思就是对某些人或物的强烈的爱好激情所产生的行动，叫什么？祭邪。中文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嫉妒。嫉妒。所以呢，祭邪英文圣经翻成什么？ Jealous。 嫉妒。圣经中的嫉妒啊，神是嫉妒的神耶，会不会很惊讶？圣经中的嫉妒啊，有负面的跟正面的意思。负面的意思就是嫉妒，例如拉结嫉妒姐姐莉亚生孩子啊，约瑟的哥哥们嫉妒他受父亲的宠爱而陷害约瑟。这种激情的表现就是祭邪，因此祭邪如同烈火一般，既强烈又有毁灭的力量。负面，正面的意思就是指热心的维护某人的权益或跟某人的关系。例如民数记11:26-29中，约书亚想要维护谁啊？摩西的权威而嫉妒。很多人攻击摩西，约书亚要保护他。在民数记25中，以色列人在住在实亭的时候，百姓中的一些人以摩押女子行淫，并归拜摩押的神巴利。如果圣经常常说行淫，不只是肉体上的，也是拜偶像的意思。因为以前 那个拜偶像，那些迦南地的拜偶像跟新年是有关系的，这是他们的崇拜仪式。所以呢，这些事招来神的审判。这个时候，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便为神大发热心去除灭罪恶，因此就止住了神的怒气，而保住了以色列人的百姓。因此神夸赞菲尼哈，因他以耶和华的祭邪为信。哇，这圣经说的以耶和华的祭度为信，赞美他，称赞他。另一处都是先知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勇敢对抗假先知等等，这都是正面的什么祭邪，正面的祭。这样的嫉妒应用在神的身上时，跟人的嫉妒是完全不同的。人的嫉妒就是不喜欢看见别人比自己强。韩国话一句话说，别人看别人啊买房子啊，别人很发达，就会有肚子痛。有问这我应该有，看别人怎么样眼红，对对对对，有吗？哈，中国也有哈，这是出于罪的本性啊，是各样罪力重的一种。但神是至圣至善的，他的嫉妒是不喜欢人行恶偏行。所以中文圣经翻译啊，中文译本哦，翻为祭邪。祭邪是神的属性之一，因为耶和华是完全公义和圣洁的神，所以他祭邪，他的名字也称为祭邪者。神的嫉妒是神对他子民盟约的爱的一部分，是神为了保护他和他子民之间的爱的关系所发出的热忱。这就是为什么旧约把神的盟约看为神和以色列的什么婚约，附带无条件的爱和忠贞的要求。出埃及记二十章就是记载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神所颁布的啊，颁布的那个十诫。十诫简单来说只有两个诫命，第一个就是什么爱神的诫命，第二个呢爱人的诫命。一到四是要爱谁啊？爱神。五到十爱人。因此呢，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的总纲。神是以色列人的救赎主，他以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使他们单属于他，成为祭司的国度。神对以色列民有一种强烈的爱，因此他要求他们要单属于他，要敬拜他，敬拜偶像以及与外邦的偶像崇拜着一切妥协的行为，都构成了背约和不忠贞的关系。神看此为属灵的经营 如此会激动他的嫉妒和报复。神以专一的爱来爱人，因此呢，他要求他所爱的和救赎他的人，同样的也能够对他有完全绝对的忠贞。如果他们不忠，出卖他的大爱，他必追讨其罪。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吧。因此祭邪是神圣洁的属性所发出的行动。然而神的祭邪令我们害怕，也使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神对以色列人的背叛及不义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为什么他一而再而三的说自己是祭邪的神，自己是嫉妒的神？神祭邪的怒火强烈到一个地步，能使以色列人支离破碎，被人羞辱，而国破家亡到被人。难道神不是慈爱的神吗？难道神不是怜悯人的神吗？那么为什么他要拆毁拔除？这些问题时常困扰着我们，因为我们在人间很少见到有如此强烈、如此执着而不放弃的爱情。让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20:5-6，请。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这是说神是祭邪的神，他对那些不义及背叛盟约的人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很不舒服对吗？然而此次的经文紧接着说，神对爱神守神诫命的人发慈爱直到 多久？千代。其实这里是在强调神的慈爱与赦免，以千代对比三四代，来强调神的慈爱及怜悯是超过我们所想能想象的。其实神的祭血是因着他有强烈的爱而引发出来的一种正常反应。神祭邪的一切表现也正是神对人的爱的表现，因此神的拆毁与拔出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重新建造与保护，并与我们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神是祭邪的神，他是爱我们爱到嫉妒的神，他从不接受我们与他关系中的第三者，他不能接受我们变形，并且他也永不撇弃他所爱的人，因为他的爱永不改变。在人间想要寻找这种专一执着的爱情是越来越难找。从男女的情爱中，我们时常会看到不是肉体上脱轨，就是精神上的脱轨。 我们很容易指责对方的缺点及弱点，而多于欣赏与赞美对方的美德。现今社会的象征啊，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连爱情也是爱得快，变得也快。我女儿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追她。我们家里有个规定，20岁之前不可以恋爱。因此呢，我女儿很坦白的告诉他：“我跟你交往可以，但是你要等我到20岁。”那个男的要不要等啊？他没有福气啊，没有等。他马上叫一个女朋友，我带到我女儿面前，我已经叫了女朋友了，你不要我了。我女儿回来说：“妈妈，你的规定真好，保护了我。哇，你跟这个这么轻薄的男孩子交往了，多惨！”16年前哈，当我们在加拿大不久哈，认识了一对年轻夫妻，他们结婚多年，并没有孩子。有一天呢，先生的父亲在中国突然过世，于是呢，他急忙回国办理丧事，且处理财产问题。由于大热的房子，牵涉到打官司，前后都要快要1年的时间，才能把事情办妥。在这1年的时间里，太太仍然留在加拿大工作，等先生及婆婆回来。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先生却向太太提出离婚。只是这位姐妹呢，为了要挽回先生呢，辞掉工作后便急着回中国。然而他们的关系却越来越糟，怎么样都挽回不了他。有一天半夜12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打电话来找这位姐妹的丈夫。太太觉得很奇怪，都半夜12点了，怎么会有女人来找他先生哦？所以呢，他就问他是谁，为何要找他的先生。这时对方就说：“我是他孩子的妈。”原来他的先生有小三，还生了一个女儿。即便如此呢，太太呢还是想挽回这段婚姻，可是先生却不肯。就这样经过了1年多的争争吵吵，他们终于离婚。更离谱的是，他不止离婚，还遗弃了在中国的小三和他的女儿，完全不顾念他们。之后他又回到加拿大再另娶一个女人为妻。就这样一个负心汉，却深深伤害了3个人的心。人间的爱，无论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父母及子女，或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或人与人之间的友情，都有可能会越来越淡薄。有越来越多的人只看重自己本身的利益与安全及享乐，而胜过爱情、亲情及友情。人性原本就只在乎自己，以至于我们对神如此强烈而专一执着的爱会觉得奇怪，甚至感到不舒服。神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唯一的独生爱子的生命 为我们嫁出来了，让他代替我们的罪而死。神的爱强烈到使神愿意自己道成肉身，亲自到人间体验一切的酸甜苦辣，并成了代罪的羔羊以至于死。神借着基督赎罪的救恩，使人与神和好，这真是太不可思议。这么大的爱，是如此强烈到不能再强烈的爱，他看重我们比他自己还重要。他为了我们的罪及软弱，不断地把自己牵扯进来，甚至把自己放在我们的问题上。他是如此的情有独钟，有情有义，从一而终，信守誓约。那么神的祭血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对于神如此强烈的爱，人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对神如此专一执着、如此深刻、如此强烈的爱感到惊讶、诧异，甚至受宠若惊而深受感动。这种极大的感动就成为我们对神心存感恩而愿意以爱来服侍他的动力。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感到太奇怪、太愚拙，而无法相信，便远离了他。神祭血的爱打破了人类的理性与人类的常情。神的爱是不可理喻、专一、不变，并且是永恒的爱。其实我们对这种爱是很陌生的，然而神确实如此的爱我们。就是因为如此，神对人的堕落及背叛有极强烈的反弹及要求。因为他的爱含有公义，所以他在公义的爱中，神自然也要求我们以专一执着的爱来回应他的爱。虽然神的公义会追讨人的罪，然而神却是不轻易发怒的。他是一位宽容、宽等待、愿意给人机会的神，因为他是慈爱怜悯人的神，他永不偏弃他所爱的人。他会祭血，是为了要从罪中挽救世人，使人能重新与他建造美好的灵性，最后使人有与永生有分。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是专情祭血的爱已经是一种濒临绝种的美德了。有越来越多的人所看重的是曾经拥有，远胜于天长地久。当恋爱的时候，人就会说一个月亮一个你，两个银子我和你，三生有幸认识你，四个美女不及你，五湖四海等着你，六神无主想着你，七星半夜围绕你，八月十五我等你，九十九句我爱你，十全十美就是你， 总归一句，我爱你。然而当爱情变色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海市蜃楼，空梦一场，并且造成伤害。今天我要介绍一位弟兄真实的爱情故事，他名字叫张其履。张其履博士，他从小立志要成为医生，以帮助那些没钱看病的人。从1940年开始呢，他成为平壤医学大学的外科教授，以及兼任平壤市医院的院长。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跟太太经常一起参加诗班，他们都很喜欢唱歌的，并在教会中热心的服侍。不料1950年6月25日发生什么？对，北韩向南韩发动突袭，韩战因此爆发。由于北韩渐渐有共产党统治，自此以后呢，他们便残害无数的基督徒与知识分子。于是张医生便打算，便开始准备带着妻子和6个孩子逃难到南韩。逃难的当天，张医生事先带着2儿子到医院去，想携带一些医药及医疗器材，好在路上随时能医治病人。于是呢，他就叫太太先带着5个孩子在一个约定的地方等他们。等张医生带好了医药与用具的时候呢，他就和2儿子呢走向向太太相约的桥那一段那边。当时路上是都是逃难的人潮，人山人海，他们走得非常缓慢。这个时候有一对南韩的军车正好开车过桥，军车上刚好有一位以前被张医生医好病的军官看到了他们。这位军官呢，立刻邀请张医生和他的儿子坐上车，并帮他们渡过桥。他和2儿子呢，于是平安过了桥。不料，当他们一过桥不久后，桥就被封锁了，谁都无法再过去或过来。虽然他在桥的一边不断地等待妻子和5个孩子，不管怎么等待都等不到他们的到来。1950年12月，张医生只好带着2儿子逃到南韩。就这样，他与妻子和5个孩子们从此两地相隔。当时妻子的年龄是39岁。1953年7月27日，南北韩经过商讨后决定停战，并以38度线来划分2个主权，南韩及北韩。南北韩战争导致500万人丧失了生命，并带给百姓极大的痛苦与伤害，至今都难以磨灭。从此南北韩完全无法来往。张医生跟家人就这样被活活分开了45年。从1951年起，张博士呢釜山 搭起帐篷，于是开创了福音医院。他免费治疗在战火中受苦的贫困人士。1968年呢，他设立了韩国医疗保险的前身青十架协会。他也设立了基督的社会机构，免费治疗流浪汉，并他们定期来检查身体。1979年，张博士获得了菲律宾麦格塞塞奖社会服务奖。麦格塞塞奖是被公认为亚洲的什么诺贝尔奖。张医生不但是一位服侍人的基督徒，他更是一位深情专一的丈夫，因为他竟然为了妻子守笃身40年。他在南韩45年的期间，有许多人劝他再婚，然而他总是对他们这样说：我们的爱是与肉体的离别无关的，我坚持守笃身，为的是要跟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1988年，虽然他透过住在美国的亲戚得知五个孩子与妻子的消息，他们都活着，以及他们的照片，却无法达成相逢的心愿。1990年6月，他写了一封无法寄去的信给太太，信中写道：在卧房里，我依稀听到了窗户被雨打响的声音，我还以为是你在敲门的声音，于是我从睡梦中醒起。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仍怀着希望冲了出去打开门，却只见到一片黑暗，不知如何去安抚这颗虚空的心灵。因此我就打开灯，写信给你，我的爱人。他深信结婚与家庭是一男一女的结合，除了死，没有任何事物可分离婚姻的关系，因为婚姻是一生的维生。他说：我渴望能活着与妻子相见，可惜我已年过80，很有可能无法活着见妻子。即便如此，我们的爱会一直延伸到天国里。1995年12月25日的圣诞节，当时他已经86岁，疾病缠身的他无法再继续等待而安息主怀。当他死的时候，嘱咐儿子要在他的碑文上写着：曾经服侍主的人之墓。2000年8月，张博士的二儿子张家勇博士，以照顾南北韩离别家庭相逢访问团的医生的身份，参加了由政府所推动的南北韩离别家人相逢团，到了相隔50年的北韩，他终于见到了母亲。二儿子将父亲所写的信以及父亲葬礼的照片以礼物给母亲。他是一位健康正常的男人，曾经也有漂亮的女医生追求过他。二儿子跟媳妇儿是极力劝他再婚，然而在他的心里头只有太太一个人。 他说当他跟太太结婚的时候，他曾向妻子立过誓约，要跟太太共度百年，因此他要誓守这个诺言，为了太太他45年守身如玉。他的信仰，他爱人的精神，以及他的爱情的专一与执着，实在感动了国内外不少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情是专一执着的，互相的，诚实的，愿为对方放弃自己的爱，而神就是如此。神的爱是圣洁，是永恒的，是专一执着的，是永远不改变的爱。因此他的神是祭血的神，因为神是祭血的神，所以我们也要以专一执着的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神的祭血给了我们一个警惕，因为希伯来书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同时神祭血的爱也逼使我们去反省人类的爱情观，我们的爱是否如此纯真纯洁专一诚实呢？愿神祭血的爱时常提醒我们去顺守誓约，以感恩的心迎接新的一年，在生活中活出神的供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丈夫兄，谢谢你，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你永不撇下我们，因为你是祭血的神，你不断地保护我们与你的关系，让我们从你得到永远的生命。就谢谢你的爱，说我们何等的软弱，你的爱感动了我们，也提醒我们要以爱来回应你的爱，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是不是像你那么的纯真呢？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专一来回应你的爱，让我们来纯真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